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子毅。今天是2024年3月13日，星期三。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前段时间流行的韩剧《黑暗荣耀》，不知道你有没有追过？这部电视剧讲的是一个女孩在读书期间被同学霸凌，长大后一步步策划复仇的故事。而在更早之前呢，还有一部影片叫《少年的你》，讲的也是主角被同学霸凌，但最后勇敢成长的故事。不论是《黑暗荣耀》还是《少年的你》里面的被霸凌者，都是强大而幸运的，他们可以通过自我救赎的方式走出被霸凌的阴影。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这些影视剧的主角一样，可以坚强自救。他们在遭遇霸凌的时候，仍然是被动和无助的。那么，面对现实当中的校园霸凌，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去帮助那些被霸凌者呢？贝蒂娜·德纳沃是一名在瑞士工作的专业调解员。她在2019年成立了瑞士第一家解决霸凌问题的咨询办公室 Hefe by Mobbing。与传统的处理霸凌问题的方法不同，他主张用一种不责备的方法，也就是不通过惩罚，而通过让霸凌者帮助被霸凌者去缓解学校发生的霸凌危机。本是德纳沃所遇到的被霸凌者之一。在本11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注意到他成绩下降了，也不常常谈论学校生活了。每次一到周日的晚上，他就说自己胃痛，希望妈妈允许他第二天不去学校。德纳沃说，这些细节都可能是儿童遭遇霸凌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反应。通过30多项专业测试，德纳沃对本的精神、情绪和身体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评估他所受到的霸凌情况，然后进行干预。在了解过程中，德纳沃发现本遭受了很多的霸凌行为，包括班上其他孩子故意绊倒、推搡和辱骂本，在玩游戏的时候孤立本等等。甚至在学生们的一个线上投票里，本还被评为了班级最丑。在父母注意到本的厌学行为之前，这些霸凌行为已经存在了。青春期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而人在青春期所遭受到的霸凌痛苦可能会更加强烈。在遭受了霸凌之后呢，被霸凌者会觉得霸凌可能随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也随时做好应对霸凌者的准备。所以被霸凌者的心理可能会尤其警觉，并且缺乏安全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情绪压力。而在调解过程中，德纳沃也尽量给本打造一个比较私密且安全的倾诉空间。最开始呢，德纳沃鼓励本和他最信任的老师私下交谈，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本可以安全地说出自己遭遇的霸凌事件，分享他感受到的情绪和对霸凌者的想法。除了让学校老师了解情况，这种方式也可以给本一个倾诉压力的出口。如果老师在之前没有接受过霸凌干预的培训，德纳沃和他的同事有时也会亲自参与会议。这种会议是极度私密的，如果本不同意，他的父母也不会知道会议当中所透露的霸凌细节。如果沟通顺利的话，德纳沃就会指导老师去实践不责备的方法来缓解霸凌。他会让老师选择班上6到8名的同学参加一次会议。在本的案例里面，德纳沃和老师一起选择了8名同学，其中包括3名欺凌过本的孩子，3名老师认为可以信任的孩子，还有2名中立或者旁观的孩子。虽然这场会议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本缓解霸凌的困境，但是德纳沃和老师并没有指出这一点，而是把它组织成了一种比较随意的社交会议，在会议过程中也没有刻意的突出本。在会议开始的时候，老师可能会提到一些关于社交的问题，比如老师会问，我最近注意到班上有一些同学似乎并不感到被包容和被支持，本，你觉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呢？而在之后，老师可能会把话题转向霸凌者，对他们说，我注意到你在班上非常有影响力，其他同学也非常尊敬你，在你看来，你能为此提供什么帮助呢？德纳沃认为，这是调解方式中比较重要的一环。这类问题会让霸凌者觉得自己被看见了，认为自己很重要，从而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于是，在那场会议当中，一名男孩就说，我们可以让这位同学参加我们下午的足球队， 或者在休息的时候跟他谈谈。而老师也会把这些建议写在白板上做记录。德纳沃说，有的时候一些很小的孩子会在这类会议上哭起来。虽然我们没有明确讲明霸凌的事件和概念，但他们可能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所在的环境当中发生了什么，意识到被霸凌的人会有多难过。他们会在会议当中谈论同理心、宽容和尊重，以及如何理解他人的感受。在会议结束之后，老师就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对所有的小组同学进行跟进，看本在团体当中的状况有没有得到缓解。如果必要的话，可能会重复或者调整一些干预的措施。幸运的是，在调解工作实施一个月后，本的状态好了许多，他不再胃痛，也开始期待上学了。德纳沃所采用的这种调解方式和不责备的方法来源于 No Blame 这个概念，由英国的心理学家芭芭拉·梅恩斯和教育家乔治·罗宾森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他们认为，在调解时如果运用惩罚等负面手段，不一定会改善被欺负者的处境，反而会给他们带来报复的危险。他们进一步发现，霸凌不仅仅是霸凌者和受害者之间的互动，而是整个群体，比如一个班级的互动。因为在霸凌行为发生时，往往有其他人目睹，而在多数情况下，其他人的公开支持或者默许则进一步鼓励了霸凌者的行为。所以，想要改变霸凌的行为，可以尝试去改变被霸凌者所面临的群体环境。芭芭拉和乔治提出了不责备的概念来对抗霸凌现象，也就是不通过指责、审讯和疏远这些年轻人来改变他们和同辈之间的关系，而是建立一个群体，让霸凌者帮助被霸凌者。他们相信，一旦班级中的群体动态发生了变化，霸凌行为不再被其他同学认为很酷或者很有趣的时候，霸凌者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方法提出之后呢，成为了很多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家调解不同霸凌案件的参考。2003年以后，两位来自德国的调解员海克和德特勒夫进一步简化了方法，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培训了20000多名教育工作者。德纳沃就是参加培训的其中一员。他曾经是一名语言教师，在工作中经常遇到家长或学生找他寻求解决霸凌问题的建议。而在标准的教师培训里面，他们一般只会接受几个小时的讲座培训，而这并不足以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当中的霸凌问题。在不责备方法培训中，德纳沃发现这种缓解霸凌的方法在220个霸凌案件中有高达 87% 的成功率。在一些案例里面，甚至只用了2到3周就停止了具体的霸凌行为。在工作中，德纳沃进一步意识到了惩罚性方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在很多时候，霸凌者在被批评后会扬言或付出行动让受害者付出代价。而如果调解工作只聚焦于受害者，也容易让他们产生自我怀疑，反思是因为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才会被挑出来接受帮助。同时，他也赞同不责备理念所提到的霸凌的社会群体属性。比如，在这所学校受到欺凌的戴眼镜的书呆子，可能会在另一所学校成为被人尊敬的优等生。这意味着霸凌的行为与所处环境有很大关系。而在接触过众多霸凌案例之后呢，德纳沃并不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所谓的典型受害者。因为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被霸凌者，这些人并不一定拥有某种特定的特征。所以，专注于改善受害者心理或外貌的调解方法可能作用有限，不如关注于整个群体的环境。除了德纳沃在瑞士建立的解决霸凌机构，其他地区也存在一些比较成功的防霸凌机构，比如挪威针对中小学的奥维斯欺凌预防项目和芬兰的 KIVA 计划。我们希望通过更多机构的努力和这种宝贵经验的传递，让现实当中的黑暗荣耀不再发生。上面这个关于缓解校园霸凌的故事来自于我，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于我们团队的乔雨山。过年期间，除了久违的团圆饭、饺子和春晚之外，总还会出现亲戚长辈的关心，比如上的什么学校呀，学的什么专业呀，之后怎么就业呀，有没有出路呀，谈没谈朋友？小红书上出现了一众教大家应对亲戚的方法， 例如在对方问自己有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可以发疯回复，请问您问的是哪一个呢？虽然发疯诚可贵，但有的时候好像还是得看在对方的关怀上伪装一下。如何具有策略性而艺术地应对对方成了一个问题。在轮番轰炸中，你是怎么应对长辈的询问的呢？如果你还在因为类似的事情而苦恼，那你可以参考一下以下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主动出击，先下手为强，关心对方。当观察到对方的询问意图时，可以适当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先行提问。比如问对方身体状况如何，工作有没有什么新进展。如果是有子女的长辈，询问其子女的发展。如果对方来意不纯，那总会有一些想炫耀的心思，会顺着你开启的话题接下去。而如果是想关心却用错方式的友善人士，这样的询问也可以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关心。如果你发现对方好像没有什么话讲了，或者当你们的话题陷入尴尬，那你或许可以尝试询问对方的建议，或者询问对方过去的经历。当和家中长辈聊天时，可以将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困惑抛给他们。当面对一个具体的事件时，他们总是有更多生活经验想分享给你。遇到对方不熟悉的话题，如果冷场，那可以问问他年轻时候的事。即使有些记不清现在琐碎事情的老人，当提到年轻时候的事情，也会滔滔不绝呢。如果上述两个方法都没能让你破掉亲戚的连环攻势，那也可以尝试进行自嘲，讲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艰辛的经历。一般友善的亲戚到这里也会更多的进行关怀和鼓励，很难再就这一个话题对你进行评价了。如果他们还不怀好意的询问，而你不想破坏气氛，那么或许可以尝试以突发情况为理由暂时避开，或者转移话题。如果在场有第三位观众，可以把话题引到对方身上，换一个提问人，或者以身体或工作的理由暂时避开。你的舒适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遇到难以承受的关怀，请不要犹豫地避开哦。希望这几个方法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在与长辈的聊天中感到最大程度的舒适。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反对校园霸凌的故事，还有关于和长辈聊天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子毅，撰写文稿的是我和乔雨山，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青，运营发布是乔雨山。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